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昨天经历了一次非常出色的一个婚礼，那么在我的记忆当中，这算数一数二的。我们在见证的时候，我曾经记得当时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非常感人啊，如果现在让我数算起来的话，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啊，其中陈美英的分享我还记得，当时她跟傅勇见证的时候，她表现出一个啊带有传道人恩赐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么昨天呢，我们的见证就变得非常奇妙了，她以真诚和勇气著称，同时呢也以得体著称。所以这样一个强烈的带有布道会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她却浑然成为一体，没有让人感觉非常牵强啊，非常好像不和谐。绝大部分人都非常感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现场哭得跟泪人一样啊，这是我也里边也相当感动。我没有想到在天更弟兄生命当中经历过神的触摸，而且是很大的触摸，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曾经有句话叫做在主耶稣基督里全然的要把一个人带到父面前，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牧者还有弟兄姊妹还有教会是把弟兄姊妹的信仰全然的带到神面前，而不是带到人面前。所以神透过教会小组，透过一些小的牧者，然后呢把人带到基督，带到神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我们现在有小组领袖，小组领袖把小组搞得像家一样，所以很多人盼着小组的聚会，盼着周末啊，盼着做饭，盼着大餐，盼着啊照一些大餐做出的手艺好像在家里一样，然后晒到网上，这样所以非常非常美好。但是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一定是小组领袖把他们要带到神面前，带到神面前他们亲身的经历神了，就一切都解决了。如果他们没有经历神，那你就抱着他们吧啊，他们一辈子你要抱他们一辈子啊，如果你把他放到地上的话就惨了，所以他们自己站立不住，这是非常令我们需要反省的事。大家不会读经，大家不会祷告，大家没有一个个人性的灵修生活，灵修生活走形式，没有切身的体验啊，然后体验干巴巴的，不能带出活泼的见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总是需要突破形式主义，进入真实的灵修，真实的咀嚼，真实的理性蒙光照，进去的心灵当中被神的灵所触摸，所以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所以作为牧者来讲，我听到他的见证，他在我那儿有一年了，每个周六都去，他也没跟我讲起过这个见证，这只是一个，我注意到他还有一个见证，这些见证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这就激励我，我本来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但是呢我今天的感动就彻底推翻这个信息，我今天准备给大家一个信息，一个新的信息啊，一个参加了他们婚礼以后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个信息，就是真理的见证，真理见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勇敢的成为真理的见证啊。这个信息看似好像很平时啊，匆匆的准备，但是我认为这里边有很深的东西，很活的东西啊，也很实在的东西，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领受。那今天天更他和天意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相信在双方的父母以及亲友面前都带出了能力。所以一般情况下呢，举办完婚礼父母都很累啊，因为已经不年轻了，这两天又很热，但是呢他们定好了今天到我家去，差不多一点左右准时到了，真实到了，我看每个人都精神相当的平和，相当的愉悦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都比较平和，非常好，没有任何的疲惫。然后接下来我们吃完稍事休息，大概休息多少呢，休息10分钟，不到1刻钟，我在1刻钟当中竟睡了10分钟， 啊，睡了十分钟我精神就来了，要不睡这十分钟现在非常疲惫，所以我们就又打车过来，浩浩荡荡三辆车我们过来，你看我们现在都坐在那儿啊，非常非常美好的。而且在车上我竟听到了一个奇特的见证，身上奇特的见证，就是天意曾经一度非常的忧虑，因为他父亲得了一场相当严重的病啊，甚至被诊断成肺癌。所以那段时间我知道天意跟大姐常常说一些非常忧虑的话，跟大家一起带祷。结果他妈妈就给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母亲的信仰呢不是简单的因为女儿信了我就信的，确实是因为女儿信他信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就祷告经历神，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必须要开刀，而且怀疑是癌症的，他天天差不多他自己说我隔一个小时就祷告，没有办法，全然的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到神面前祷告，然后一个小时祷告一次，一个小时祷告一次。因为他父亲工作的原因，各方面原因以前曾经吸烟吸得很厉害，所以肺部当然会有些这方面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都是包括我的肺部，那个时候吸烟没有像现在这样认为是完全影响健康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大人吸烟，我们这小孩很多人吸烟，所以吸烟会从小给肺部造成不可恢复的一些影响，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肺囊肿。肺囊肿到了一个程度，生命都要受到垂危了，而且必须要开刀了。所以他妈妈就说尽量的不开刀，最好不开刀，求神，神竟没有给他开刀。所以他来了到新加坡，以前前几天还咳嗽，到了新加坡反而不咳嗽了，彻底的好了。所以这样的神迹，我特别希望天庚的父亲能够以一个非常智慧的心、觉悟的心，能感谢背后有一位是怜悯的一个造物主，他时时的会听祷告。所以一个人得救实在全家蒙福，这是我听到的一个很奇特的见证不要以为我在车上坐在前面好像没有听，我都认真的听了，因为这是最奇特的记号。如果有了这个见证呢，你这个家族基本上就在神的恩典当中了一般在神的恩典里边人，神不会撇下你。大家记着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定律，因为神不会轻易的做出决定，神一旦做出决定他不会改变的。非常谢谢。那么在这个分享的主题信息开始之前呢，我本来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想再做一讲，不知道是不是下周我们可以讲，但是呢我要把这个感动跟大家说清楚。昨天天庚的见证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大家可能都记住的，他说他祷告问这个姐妹是不是神给他的，结果神给他一句话叫宝藏，还记得吧，叫宝藏。所以一般男孩子追求女孩子要么聪慧要么伶俐要么善解人意要么漂亮等等，没有宝藏，用宝藏形容我这样的一个女朋友，我女朋友很宝藏，这个大家听起来根本听不懂的。所以神抓住他，我认为这个信息非常非常关键。到了今天他们俩至少在每周都在我家里面，所以我看到他们俩是越来越般配，越来越和谐，双方我感觉不到有很多的那种刺那种骨咚咚相撞那种感觉，就是非常舒服来有什么矛盾大家可以化解可以谈开了，没有那种很奇特的那种冲突瞪眼的张狂一会儿闹翻了，又没有这些东西的，非常非常奇特。然后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人生的经历当中，我想到了王轩，我想到了傅斯我想到了现在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对一对就带出来的然后我想到了很多，包括你们所有的已经成家的现在谈恋爱的，我最后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什么结论？这结论非常奇特而且非常 confirm， 就是凡是凭着血气一见钟情的，凡是开始看他那个脸蛋漂亮的，尤其是弟兄看对方脸蛋漂亮的，凡是姐妹看着对方有一些什么什么这样情况的，没有几个真正是顺利的，没有几个是真正顺利的。所以我就思考，就今天这一天我就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人来到教会，包括现在离开教会的离开彩虹之家的，我就想到了很多人 那个时候似乎也是不错的一个孩子，也不能说他不好，就是从人的罪人的品质上呢，他也没有啊什么罪大恶极，没有这样，都是比较正常的。就像我想到了，有些人来到教会就是为了找女朋友的，然后因为女朋友他信主，然后看到很漂亮的脸蛋，然后他就追求，真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其他的几个弟兄们都在旁边，还在群寻不尽的，都在背后跟我谈，哎呦，我对他我有点意思，哎，我也挺喜欢。所以说他啪，他已经下手了，最后就结出了很多的奇特的果子，我就觉得很奇特。今天我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亮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为什么有一些人透过血气和情欲锁定一个配偶，锁定一个异性以后，马上就会出现在小组跟牧者跟教会里边的张力，非常奇特。原来他就像打电话一样，他是一对应的，他是因为看到你，所以我才荷尔蒙，我才启动啊，所以我肾上腺激素，肾上腺激素我才发动，所以他从人的生理身心灵方面就锁定固定那个情况。所以在这样一种奇特的人的两性之爱，这是人堕落以后，虽然这个爱是神创造的，但堕落以后已经很大的亏损，已经很大亏损了。所以他锁定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爱和神所说的那个慈爱，那个圣爱，是品质上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那我就发现，凡是以这样的爱进入啊这个恋爱和进入婚姻的，莫名其妙的都对小组和教会有一种很大的防备的心，以为牧者也好，小组也好，好像对他们婚姻是个威胁，非常奇特。这里边现在今天想来，我突然间领悟到，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男女之间的性爱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他锁定的就是对方，他不是在乎你什么牧者啊，然后也不是在乎神，也不是教会，只要是我锁定这个人，谁威胁到我这个人的话，我就跟谁翻脸啊，我就跟神不对付，他是这样的一个本质。所以这就是情爱和圣爱不同，圣爱是带有非常大的一种慈爱、博爱、不求回报，而且与人为善，它是这样的。而这现在不是这样，它是非常锁定的，非常专注的。别的人是带有很大的啊，是带有很大的排他性的，别人不能够很深的介入他的关系。所以我就想到了，凡是由这个爱形成的一场恋爱，莫名其妙的在谈恋爱的叭叭叭就爆出来，就总到我这儿来谈。谈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为什么教会的牧者介入我们的恋爱？为什么？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资格干扰我们的自由恋爱？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干扰我们自由恋爱？就他就莫名其妙提了这个东西。实际上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不仅没有介入他自由恋爱。啊，而且是他们的爱都是我们撮合的，而且是他们好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都在他们打翻了以后他们才倒过来，每次打翻以后我们又给他撮合，每次打翻都撮合，最后他反而会嫉妒我们，非常奇特。你看到这个爱背后是带有很大的一种杀伤力，很大的杀伤力。所以当这种爱进入到某种程度，进入到某种婚姻的过程当中，他依然不希望别人干扰他，只要是我所爱的，我所占有的，我所霸占的这个目标受到了某种伤害，某种我们的关系受到侵害的时候，他翻脸不认人，可以说是无情无义啊，是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明显的从性出来的一种非常狭隘的爱。所以无论是你多么以前多么好多么好，只要是我锁定的目标，现在我发现他受到委屈了等等那样的情况的话，别人一概没有任何的可以干扰这个可能性，我就专注于这个人。所以这就是这个爱带来的非常可怕的特点，它跟圣爱完全不同。所以我就想起了天更那个时候，天更的历程到教会啊，以前的几次等等啊，我恍然大悟啊。所以在神的家里边，在恩典当中，在大家彼此团契了解当中，一步一步走下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就好像飞机慢慢的进入滑翔，慢慢进入跑道，慢慢起飞，慢慢一点一点升高，这是非常自然的工作。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结论，非常严肃结论，大家现在还没有进入恋爱的，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一见钟情， 因为人见的一见钟情只是看的外表，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堕落的人只是肉眼看外表的，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基本上是会激发，是出于情欲，最后激发情欲，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要三思而行，当你是一见钟情的时候，一下进入过电的感觉的时候，你一定要放下来，一定要放下来，一定要等候神。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结论到今天我才差不多可以画上一个叹号和一个句号，真是惊叹。神说你要按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彼此相爱，而不是说你看到他然后你发了情你就去追他，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再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那个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是青春期还小，可能我们教导也不利啊，没有真正严格的家教，或者自己私下里就定了终身等等，现在已经进入恋爱了，或者现在走向婚姻了，那我告诉你，那是不是有没有办法了呢？不是没有办法，神总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前提条件是你一定要认识到两种爱，一定要认识到两种爱，所以你从那种情欲之爱入手，然后你必须升华到那个圣爱，你升华到圣爱，你就可以看对方、看自己、看教会、看神都很阳光了。如果你只是停留在那种性爱，最后你看任何人都可能是对自己家庭、对自己锁定甚至霸占的这个对象造成一种威胁，所以这个时候不是神是你心中的神，而是他是你心中的神，而你感觉的他幸福不幸福才是你心中的神。所以凡是伤害他的，凡是对他有什么等等，凡是你觉得他受到委屈了，你都会翻脸不认识，这是非常非常忘恩负义很可怕的一种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升华到圣爱，你升华到圣爱，你自己幸福了，你自己平安喜乐了，对方保住了，对方不会被你狭隘所狭制，然后两个人慢慢被这种性爱所锁定、所捆绑，那么你们家庭就解脱了、恢复了，然后整个教会、社会的关系都恢复了。所以，性爱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好像很美好，但是非常可怕。大家一定要看到它是双刃剑，而且性爱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两个人一旦进入非常高潮的东西，他是不管不顾的，谁说话都不算。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当这个火最后消失了啊，什么时候消失呢？啊，短则三个月，长则一两年就消失了，慢慢退下去了。退下以后呢，双方看对方，哎，又不是那样了啊，互相挑剔对方的弱点，总是希望对方牺牲自己来满足自己，所以这就是这个性爱导致的东西。只是他那开始的时候，那卿卿我那时候好像是最高尚、最美好、最什么样的。所以大家今天你是这样吗？你是不是以这样的爱进入的一种恋爱婚姻呢？如果你进入恋爱了，赶快升华；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更要升华，否则话这个爱它的负面就像一个毒素一样在你的家庭里面发酵，最后的结果你都会出现误判，很多很多情况你是错误的判断，还小啊，阅历还小，你就经历很多都是错误的判断。所以这个题目已经很深刻了，这个题目已经很实在了，这个题目已经很有用了。但是我今天要接下来我要开启另一个很今天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我们要做真理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里边依然有工作。你不仅是怜悯给我们，你更是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弟兄能够被你触摸，让我们姐妹能够真正的顺服你，让我们在你的真正的引导、恩典和圣灵、圣经的这样的原则的指导下，我们能够进入恋爱、进入婚姻，让我们可以用圣爱超越人间的爱、情爱、两性之爱，看似高尚的爱，但实际上充满着许许多多的一种唯一的爱。我们可以真正顺服你对我们要求，同时我们渴慕那真正纯美的圣爱，彼此相爱。凡是我们没有进入恋爱的，我们需要思考神设定的恋爱婚姻当中的爱是超过两性之爱的。 那么神设定家庭之间爱也是超乎这爱的。所以我们只有顺服神，我们才能进入与神同在、神同行、合神心意。当我们进入与神同在的情况下，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经历神，我们会有见证，会有恩典。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生命就要为真理做见证。求你帮助我们理解你的心意，理解你的命定，理解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生命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的。求你带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真正进入你的旨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这一段，一起来读。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这里边有几个很重点的强音，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我特别下标了，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也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人来到世间，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这些圣经有非常丰富的信息，谈到了比拉多啊，他对耶稣身份的认定。同时比拉多听了真理以后，他思想打了一个转，但很快的就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开启，他没有真正走下去。所以这就印证了这句话当中，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意味着他不是属真理的。这里边的属就是 X 就是英文的 EK 或 EX。这个词的意思，英文的意思就是从希腊文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从那儿出来的。所以属真理的人，我们和合本都翻译成属真理，实际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出乎真理的，源于真理的，从真理而生的，这个意思就是 come out of, from, of 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 out of 这样的概念。所以凡是出于真理的人怎么样呢？他就明白我的话，明白我的话就接受我的话，凡是不出于真理的人不明白我的话，所以就不接受我的话。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世间确实有两类人，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就明白，有些无论怎么讲他也不明白。这样那不明白的人是不是注定不明白？没有人敢这样说，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依然要做见证，做见证有到一个时候，神的时候到了，就他就明白了啊。所以我们教学生也是这样，教怎么教都不明白，突然间他明白了，哇你再教他就非常好，皆大欢喜。所以对于我们勇敢的做见证，对于那些人，神的时候到了，自然由神来决定他跟真理的关系。所以这里边我们重点锁定一个信息，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是为真理做见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耶稣怎么说，一起来读。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耶稣是为真理而来，看到了没有？然后耶稣吩咐我们也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耶稣为真理做见证，谈到了父永恒不变的旨意，实际上是父为父的旨意、父的荣耀和父自己做见证。那么父、子、灵，这是三位一体。所以这里边神又告诉我们，门徒要为他自己做见证。所以耶稣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为他自己见证。所以父是真理，耶稣是真理，我们都为三一真神做见证。所以这就反映出啊，人生有一个大的目的，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彻底明白了。所以人生古往今来都要保存它的意义，保存它的目的。人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来？为什么而活？所以人慢慢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他会寻求这个目的。你说我没有寻求啊，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你不感兴趣对不感兴趣，但是你生命的言行已经决定了你到底是生命追求什么，你到底要想要什么。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耶稣说了一句话，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许多的人，有些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她把好多的钱花在买化妆品上，然后她口口声声说我要追求人生更高贵的目的，我要追求信仰等等等等，她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她追求她的脸蛋 啊，所以他花钱都是使他脸蛋漂亮等等。所以这已经告诉我们他追求人生目的是什么了，他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交好，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他的言与行，特别是持之以恒的言行，特别能反映他人生的追求的目标。所以人生目的不是单单的靠说，当然他自己表达如果他真诚我们要相信他说，但是更主要的是看长期的他的言行，特别是行为，就说出了他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看到没有。那么人生的目的到底我们古往今来都追求什么呢？这句话为什么会带来一个震撼呢？为什么这句话联想到昨天的婚礼，联想到我今天的很深的思考，为什么会我要给大家分享呢？原来这里边给我们人生一个很关键问题，给了一个彻底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生到底锁定什么一个目标，我们怎么把自己一生的身心灵，我们的财富，我们各方面资源都灌注在其中呢？啊，这里边就决定了人生的成就，这个成就很可能带有永恒的价值，一个人最怕的就是对人生目的是浑浑噩噩的，最后浪费时间，蹉跎光阴，这是最可怕的。所以人生目的，凡是聪明的人，凡是对社会对自己生命有责任感的人，慢慢的他就会有意识的追求人生目的。但是追求来追求去，不外乎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体贴肉体，这古往今来很多很多人最终都是体贴肉体的。你会发现中国的老子本来在求道，最后老子所带出的一个道家文化最后就是修身养性，最后修身养性就是长生不老啊，做真人就是这样。所以我弄很多很多的饮食，很多很多的修行，很多很多的禅定，很多到深山老林去不食人间烟火啊，不看人间的任何的一些什么信息啊，吃一些大鱼大肉啊，就是要保持我的肉身的长生不老。所以这个道家最后走来走，黄老之学走到这个程度了。我以前曾经跟大家好像提过一次，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北大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师教体育的，教体育呢，他有一个人跟他是朋友啊，所以他就练气功，哇，练得非常好，脸总红扑扑的啊，你们会发练气功就爱脸总是红扑扑的。后来就说了，哎，给你学点这个课吧，给你看本书吧。他说我不看，哎，看这个东西影响我这个整个的气息的运转，不看。啊，就是我宁可做一个无知的傻瓜蛋，但是我要保持我的肉身的健康，这也是修身养性的基本。那么年轻人就不一定了啊，体贴肉体可能不一定是强强身健体，你可能是放纵你的情欲，因为情欲当中有快感，所以你可以放纵情欲。还有呢，你可以啊，我刚才说了，你可以追求哇健美，哇我要锻炼，我花很多的时间读经，我一读经打哈欠。啊，怎么去什么三三式茶经，什么九点国度团契等等，这些都是啊，都是一边去吧。啊，我就是要健美，我就花很多很多健美。有的人瘦身，我花很多很多瘦身，保持哇体型非常好。啊，然后我去做美容啊，去韩国飞过去哇做个美容，拉个双眼皮，然后回来以后花了很多钱买化妆品等等等等。啊，然后我保持身体较好，然后花了很多钱怎么样呢？买最合体漂亮的衣裳等等。所以这些都属于体贴肉体，也就是它的关键是在乎那个阶段你对你肉身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怎么样呢？一个关注啊，你花了很多的钱，这花了很多的精力，这就反映出这个东西才是你真正关注的对象，你人生真正的目标就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古往今来啊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出人头地。出人头地就不单单是肉体的生命了，这就涉及到人的灵魂的生命。我们以前说过，人有两重生命，一个是肉身的生命，有新陈代谢，一个是灵魂的生命，我们也有新陈代谢。所以灵魂的生命在追求什么呢？追求显赫，追求虚荣啊，追求出人头地，追求成功等等这些东西啊，追求别人的赞誉和夸奖。所以这就追求比肉体的追求似乎好一点的啊，好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就是什么呢？名垂青史，名留千古，永垂不朽。我要求一个名望，我要求我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可能是相当伟大的，可能是民主精神啊，可能是民族主义，可能是啊，为了很多高尚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等。 这样的一种理想主义。这都是我们现实当中形形色色的，我归为三类。这三类不是简单的归类，这三类实际上是很大的精要的一个分类。一个是肉身的生命，一个是灵魂的生命，一个是超乎肉身和灵魂生命的一个理想，就是所谓的舍己的大我的一种追求。这三种追求基本上概括了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文化，一些文化的创立者，一些宗师，甚至一些宗教的创办人，他的追求的一些境界。孔子不就是这样吗？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吗？对不对？有人追求名望，大部分人是追求肚腹，满足肉体，体贴肉体的。有的人好吃，有的人懒做啊，有的人追求健康等等，都是这样。但是耶稣的这句话和耶稣对门徒的一个要求告诉我们，还有一种追求，就是见证真理，说真理的见证。所以体贴肉体，出人头地，理想主义，见证真理。见证真理才是圣经带出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概念，一种真正的人生的活法，一个人生的目的。也就生而为人，原来是要见证真理的。那么人见证真理，真理一定得有可见证的、值得人见证的。因为见证需要花时间的，见证需要花金钱的，见证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所以这个真理一定值得见证。所以一个人为真理做见证不是这么简单的，首先要明白真理到底什么。你不能瞎做见证啊，迷信的做见证，根本不了解这个见证，你去做见证，人云亦云做见证，不是这样的。这个真理做见证，神说的真理见证一定是高过我们的。所以当说耶稣说我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实际上谈到的父的旨意和父的本体。所以子可以为父的本体牺牲他自己，就说明怎么样呢？这个见证甚至不低于子啊，也就是跟神所同等的这样一个见证。所以人为这样一个做见证怎么样呢？才真正的值得。那么我们就要了解真理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终有答案呢。人生的目的在圣经里边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就是要做真理的见证。那么我们要理解啊，到底什么是真理。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人生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确，他要为真理做见证。就像我们昨天婚礼啊，我们不太忌讳什么来宾啊亲友，你信不信基督徒，我就实打实的把神在我生命工作，我与神的交往，实实在在的我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奥秘的事，奇妙的事，关乎这位真神的事，我就跟大家说，实实在在的说。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那么要为真理做见证，首先我们要知道何为真理。如果连真理都不知道，你为一个规律，为一个原则，为一个定律，为你发现的某种事实做见证，那实在是不值得的。因为做见证反映出你一生的身心灵你都要投进去啊，这是人生的坐标，人生的目的。所以这个真理你不知道，那你就是迷信啊，瞎做见证，那不可以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真理。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这个真理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不太妥的啊，因为它有个道理的意思，总是给我们谈的是一个原则，一份道理啊。无论是科学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都是一种道理。所以基督教的真理观不是这样，基督教的真理观的真理是非常奇特的。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捋一下，重复一下圣经里面的真理观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真理观希腊文是这个 Aletheia 这个词， Aletheia 这个 AR 这个词就是 Alpha Omega， 这个 Alpha， 这个 Alpha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 negative 的一个 particle，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的一个否定的一个前缀，一个小品词，一个前缀。所以你还记得吧我们说这个人很 social 啊， sociable， social 就是很会交往，很喜欢交往这样的人。如果说这个人 asocial， 那就很可怕了啊，这个人是反社会的，意味着他怎么样呢要么他不食人间烟火，要么他就对社会带有一种仇恨和伤害力。所以美国出现的一种枪击案件常常会说这个人有 asocial 的一种mindset， 一种心理 psychology， 就是说他不正常 asocial 我们说 normal 这个词 normal， 正常的 abnormal 加上个 ab 啊，就是说不正常这个意思。所以这个 a 呢 ，lacia 这个 a 就是这个意思。lacia 这个词的最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隐藏的意思，掩盖的意思，隐藏的意思。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把隐藏的东西怎么样呢？给打开的意思，就是反隐藏，就是等于揭示、揭开谜底。那么隐藏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当中呢，它是指有意的隐藏，潜在的，我们实际上看不到的，常常是我们忽略的，常常它出来以后就突然间让我们大惊失色的，大吃一惊的，哦，原来怎么会这样？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真理显明以后，常常会跟人的观念形成冲突，让他大吃一惊，这个感觉。所以真理不是简单的一些小的东西啊，揭示一下，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很大的东西砰出来以后，哇，大家突然恍然大悟，震惊的东西。所以这非常符合属灵的真理观。所以这样我们总结为这几句话。第一个，真理它是隐藏的，是在隐藏中的，它不是显明的，肉眼是看不到的，甚至我们的理性都很难真正的去摸到它的，就像黑洞这样的一些天文现象，你是很难摸到它的，它是隐藏的。第二个叫不知情，没有人能知道它。所以真理观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带有强烈的我们大家都很难明白的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无揭示，如果没有人揭开这个盖子，没有人拉开这个帷幕，没有启示和启迪，没有超然的一个东西，人的理性和经验都想象不到的。所以无揭示怎么样呢？无人懂，没有人能明白，没有人能懂得，这是个意思。所以真理原来是这个意思，叫隐藏的，没有人知情的，若没有他一个主动的表达，怎么样呢？没有人能懂他的，这个意思。所以在圣经里边，这里边指的真理观和唯物论，我们从小到大理解的真理观，还有我们的这个父母，从中国来的这些父母，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圣经里边谈的真理观到底是指什么。圣经里真理观原来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所以它指的实指的就是这个，叫做非道理。它不是人间可以用实验可以用逻辑推出来的一些总结出来的道理，不是道理，它是什么呢？乃永生，它是一个超越道理的，不是形而下的一种啊客观事实啊、客观过程啊、客观定律啊、公理啊，然后啊客观的一些有形的被造物的形形色色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它是超越不了，它形而上的，它是我们不可见，它是灵界的、天上的啊。然后是什么呢？是永生啊。什么是永生呢？永生是相对于过眼烟云的这样的，像浮游生物这样的斩断的生命现象，斩断的客观的一个过程所说的。所以永生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永永远远，它是超越短暂的，它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讲，它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有永生，它有永恒的生命，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一切非永恒的东西都是偶然的。所以永生的概念，这个永生当中有永恒加生命的意思，有永恒，那就是所有的这种过程当中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真理的，那永恒的东西才是真理。那么永恒的生命呀，生命哇，永恒不是一个像河水、像昆仑山、像巍巍的一些大的岩石啊、泰山那些，不是这样的，它是动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合在一起就太可怕了，这个概念太厉害了啊，这个启示太令人震惊了。就是什么呢？有永恒的，那所有被造暂时的过程，有生老病死的所有这些过程当中的东西都不是，就都不是真理的。有永恒的生命，那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什么呢？我们进入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就既享受永恒又享受生命。所以永恒的生命是两个，一个巨无霸的概念，非常超越的概念，永恒性，就是把所有的暂时性的东西都怎么样呢？都 kill 掉了啊，都杀掉了，所有都变成无意义了，所有的暂时东西。那么生命的东西是怎么样？把生老病死的所有现实当中的短暂的生命怎么样呢？都否定掉了，都超越了。所以永恒的生命，这才是真理啊，因为它是生命，很可贵，而这个生命又不是像我们有生老病死这种生命，它是永恒的生命。哇，太厉害了。所以一个人能为这样的真理做见证，那你不是真正的太荣幸了吗？不要以为为真理做见证好像都是奴仆、都是仆人、都是奴隶一样，没有自己自由，不是这样的。你为永恒的生命做见证，
那意味着你跟永恒的生命是有缘分的，是有交情的啊，他你是见过他，经历过他的，你给他做见证，你不亏啊，因为他不是死的东西，他也不是规律的，也不是道理的东西啊，他是永恒的东西，就是活的东西。你想想，你给他做见证的话，那以后你不就是在他里边有份？意思就是你享受永生，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大人物都去世了，现在一些给大人物什么炒饭的、理发的、照相的、司机、秘书，哇，都成大人物了，对不对？因为你给这大人物做见证啊，采访都是这样采访你啊。有一个北京有一个高干子弟很有意思，北大毕业的，做什么呢？叫做抢救历史。他这个事工也可以叫做一种事业，叫做抢救历史。他的抢救历史是什么呢？就是大人物跟大人物见面的还活着的人，哇，赶快录制啊，摄像都给他抢救下来，叫抢救历史。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给自己做见证啊，给自己做见证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太渺小了啊，实在不算不得什么。给大人物做见证还可以点，但是现在告诉你，给永远的生命，这位神永远生命做见证，那你是多么的荣耀啊，多么的荣耀。所以看到神给我们定义这个人生的目的，人生来世，人生在世，人生活着的价值，这是多么奇特的一个价值，这是不是超越很多很多东西？你说你现在给毛泽东做见证，给孔子、给周恩来做见证，邓小平做见证，这些电影已经让人感觉很难。你看中国有多少个演员因为演伟人哇出了名，对不对？你跟他稍微沾上点边，你就出了名了。现在我们跟神沾边，而且实在给神做见证，难道不是人生真正最奥秘、最奇乐无比、最荣耀的事吗？所以由此我们再去思考，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婚礼当中做见证，难道不是很奇妙的事吗？这个见证有的人羞羞答答的啊，有的人啊生吞活剥的，有人没有东西硬挤的等等。但是如果你有见证，你娓娓道来，就像昨天那样娓娓道来，又合情合理啊，而且又非常非常的这种得体，不是很奇妙的事吗？所以这个真理就是三一真神。所以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份恩典，这样的一个觉悟，我们要为这样的三一真神做见证，就是超越人间的一切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说法，超越人间一切的伟大的人物给我们树立的标杆的人生的活法，这种说法、这种活法，在神的对人生的定义面前都黯然失色的。因为我们要跟神在一起为他做见证。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如何做见证。大家明白人生这个意义了，好，我明白了，我愿意为真理钻研，怎么做见证？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里边后面一句话又说你们不领受我们见证啊，这里边对尼哥底母说的，你不领受我们见证。年前说了，凡是属真理的，从真理而出的，就听我们。这里边你们不领受，意思就是不从真理说。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奥妙的，有些人他就能听得懂见证，他就感动就哭泣，有些人怎么说也不见证。所以以前我听唐牧师的时候，他们就总是说，常常引述一句话，他就说终日听道而不明白，终日听道而不明白。那个时候我听到他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别扭啊，我说好，感谢主，好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终日听到我还能明白一点，终日听我还能明白。那其他的人他说的时候非常惋惜，哇，终日听到而不明白，终日听，我就感觉谁这么倒霉蛋，非常哎呀非常难过。所以大家我们要听得懂见证，听懂神的话背后，昨天大家都知道真正出于神的一些东西的话啊，它是很打动人心的。那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这里边的知道希腊文用的是一个很奇特的词，它不是啊 ginosko， 它是用的是一个 ido 这个词。 ido 这个词啊，你查考希腊文原文，它是一个很强烈的视觉看点， 就是强烈的视觉看见，我亲自观察到他的细节，注意到那个情况的，也就是亲眼睛的，他不是偶然地撇，不是这样的，不是 glimpse， 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 stare， 是关注的，很盯着 ，pay attention， close attention to 这个意思。然后这里边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所我们见过的啊，这个见证下文叫做 arousal 这个词，这个词呢是用身心灵眼睛。mentally 啊 ，physically 眼睛看啊，灵眼也看，智慧也在看，所有的触角打开在看，这里边告诉我们都是亲身的经历的关注的事，所以我才把它做见证，也就是说见证不是趸来的，不是二手货，不是这样，不是啊很肤浅，这见证实际上是实实在在的，他经历看见的事。这两个词大家你们可以读圣经啊，可以查考一下原文字典，你们就知道了。当我查考这两个原文字典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用词是不含糊的，这两个见证既有 physical 的感性的东西，又有 mental 的理性的东西，它是各方面处理都关注这件事，也就是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啊，然后这样的关注这个事，然后得出来一些东西，然后来分享，看到了这个意思。所以如何做见证，然后就跟大家说了如何做见证呢，第一个一定要亲眼所见，是你亲自经历的，第二个亲身经历，一个眼见一个经历，见证是需要这样的。然后接下来据实道出，一个据实的说出来，据实表达出来，然后的真凭实据。所以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据实道出，真凭实据，所以这将成为 evidence， 这将成为 record 啊。见证这个词啊，希腊文的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啊，叫做 martus 这个词， martus 这个词的就是 record 的意思，就是一个 account， 一个啊记录啊，一个记录，所以要把它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然后表达出来，这个意思。所以这个 martus 这个词呢，就是英文的 martyr 什么意思呢？殉道者的意思。所以在初期教会做见证的人，常常要付出生命危险。所以这就是 martus 这个词本身没有牺牲者的意思，但是因为初期教会做见证人常常都是殉道者，怎么样呢，他就带出了一个殉道，所以见证人英文就用 martyr， 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希腊文没有牺牲的意思，是记录的意思，我原原本本的把记录都说出来，最后引起我的生命危险，而且在初期教会反复的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呢，所以 martus 和 martyr就这个两个意思就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为真理做见证，在历史历代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付代价的。它的总括的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个真字，什么真呢，第一个你见证的内容是真理，见证的对象是真理，然后你见证的实实在在的东西，那种 substance 是真实的，所以这句话的表达就是我们要为真理，也就是真实，做真实的见证，这就是见证这个真字的核心的精神，核心的含义。我再说为真理或者叫为真神做真的见证，意味着不为假神做见证，做真见证，不为真神做假见证，一定要为真神做真见证，这就是真的原则。好，那接下来我们把人生的目的为真理做见证，如何做见证，见证一定要有 record， 要有那种经历，然后真实表达。那接下来我们生命把脉，既然神所设定的我们人生是一个见证真理的人生，那么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可能是体贴肉体的，可能是出人头地的，可能是等等等等各方面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就偏离了神给我们锁定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标准，这就是罪了，这就是偏离标准了，这就是不健康了，所以我们叫做生命把脉，这是一个关乎我们生命质量的问题，是我们灵魂生命的质量，不是肉身生命的质量。生命把脉怎么样呢，我们会发现有四个非常奇特的问题，非常好啊，泽林来了，他打车来的，所以可以开创一些核心的要义，但是有些关键点你失去了，我再重复一遍，单单为你，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为真理做见证。真理做见证是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是这样的，他也要求我们门徒为真理做见证，这就规定了人生的伟大的意义。我们追求体贴肉体啊，因为你体贴肉体，所以你来晚了，所以还好神的灵感动你，让你打车过来，感谢主。所以神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命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的，这才是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啊。我们不是搞一些人间的一些很奇特的东西，赚钱呐、风花雪月呀、一些小资情调，不是搞那些，那些都不是人生的真实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真理做见证，那就意味着你跟真理有美好的交情，你才配做真理的见证，实实在在为神做见证。那么为神做见证，我们谈到的这里边真理观是真神的意思，不是道理的意思。做见证一定要有切身的经历和感触，我们才配做见证。那接下来我们就生命把脉了。那生命把脉按照神给我们确定的健康的生命的目标的标准，我们看看我们灵魂的生命是不是有些偏差啊。我总结为这四点：第一个叫做不会见证，第二点叫不敢见证，第三点叫不识见证，第四点叫没有见证。这四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现实的基督生活当中的一个典型的反应啊。我这里边强调，这是基督徒的生活，也就是说没有见证的人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今天是对主内说的，不是对主外说的。所以大家记着，主内的人也可以有这个病，这个病的后两种是比较严重的，前两种是有见证的，后两种见证是很少的，很虚的，很虚的。所以前两种是有见证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不会做见证，第二个他不敢做见证。所以前两种这样的生命和神所确定的你是要为真理所见证的生命，所以出现了一个反差，我们管它叫做亚健康，就属灵生命的亚健康。健康是不是常是不是正常的？还可以，因为他有见证，跟神有交往，但是他做见证他是不敢的，或者是不会的。后两种基本上不做见证，做出来见证是虚的，不能够影响人，他自己也不造就，所以我们管它叫做不正常。一个是亚健康，一个是有病啊，已经不是亚健康了，需要治疗了，需要比较啊，真正甚至要住院治疗了，这叫不正常。所以我们给大家两个方案，一个叫做告别亚健康。如果你是前两种，一个是不会做见证，一个是不敢做见证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你怎么做。做见证对于不会做见证的、不敢做见证的很简单，对于不会做见证，我就告诉你，你就是实实在在、原原本本、无私无畏、舍己容神就可以了。就是我就给这四句话，前两句话是对那种不会做见证的、笨嘴做，认为自己像摩西说的，我是笨嘴多口的人，笨嘴多舌的人，笨嘴就神，你怎么办呢？你就实实在在的把神坐在你生命当中做，你就表达出来，不需要天之加天之加醋就可以了，哎，你就会了，慢慢就会了。所以你会发现，昨天天灯的见证是很平实的啊，当然也有人成熟到一个程度，也基本上是合体的，没有过分，你没有感觉到他夸张，也没有感觉到他好像有些细节他不愿意讲，没有的，哎，他就直接的道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就见证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拍历史的纪录片的时候，看一个好的传记的时候，我们感觉最珍贵的就是他那种原原本本的东西，我们感觉最不实的是有很多夸张的东西就不行。所以我们基督徒见证也是这样，为什么有些人啊写了一个见证，最后我们感觉有些地方好像不太，我给大家推荐过一些书啊，天上人等等的，这个见证呢，有一些见证是可以相信的，有些见证可能略微有些润色，这个东西呢，可能在神的家里做见证，可能会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个破口，别人会抓住这一点。所以这次我去中国，就见到了给他做见证的，就给这本书的这个人做见证的一个叫徐永泽的，啊，大家你知道，在河南这个徐永泽是重生派的，呼喊派的啊，重生派的。他是必须要经过重生，要哭，要怎么认罪，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他写的书大家普遍质疑，最后出来力挺他的就是这个徐永泽。我们这次见到了谁呢？见到了徐永泽的一个亲戚，
啊，我跟他聊，我说怎么样呢？你舅舅啊，看这本书到底怎么样呢？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基本上可以，但是有些地方说的有点过火了。那是他舅舅跟他说的实在话。我说这是你舅舅说？他说是我舅舅说的话。他们俩是最好的，以前所以五大领袖他们俩是其中两个。所以做见证原原本本实实在在是很好的，就像一个治史啊、治学、治史都是这样。做历史要秉笔直书，做学问也是这样，不要有很多。我们以前有一个你们也都知道，就是王毅，你们知道吧？这个伊玛内利教会，他做博士是非常惨，你知道吗？他做博士，他研究他在以前的那个做博士论文的一个人做，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的数据都很有希望。结果呢，导师也说在这方面再做一下可能就有希望了。结果他发现他前面做这个数据全是假的，所以他研究了三年，最后的证明所有都是假的，根本做不下去。所以这就很亏损。你看，就因为前面这个人说谎编数据，最后给后面的人带来很大的不幸。所以见证的东西需要真实啊。然后你不敢做见证，你知道不敢做见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有私心啊。这个私心可大可小，有的呢就小，就是一种面子啊，一说就脸红了。尤其是姐妹，尤其是有一些啊社交啊地位，有些推信徒啊，觉得跟老板跟那些人提这个东西呢，别人好像有点笑话自己等等等等，是这样。当然还有一些大的私心，不愿意花钱，不愿意花时间跟人做见证。所以无私，你把这个私心拿掉，你那个胆怯，你不敢做见证就没有了。无私才能无畏，就是这么简单。你有私心你就不敢做，所以舍己容身。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拿掉这个东西了，你就可以为神做见证。而且呢，我相信圣经里边有一些地方谈到了，如果你给神做见证的时候，神要加添你，这就叫由信至信，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神与我们同住，神向我们显现，我们见证就更多更真实，神越喜悦，所以我们见证能力就越好，所以我们舍己就变得很容易了。所以为什么见证这个词 martyrs 这个词最后成为 martyr， 成为这个殉道者这个意思呢？不要以为殉道者都是很惨兮兮的，哇，觉得叫天天兵叫地地兵，不是这样，他心里是非常平安的，非常喜乐，因为神就在他里面。所以他为神做见证，以至于失去，甚至失去这个肉身，对他来讲不算什么，这叫舍己用神。所以 martyrs 就等于 martyr 就出来了，这个概念就关联上了。所以说到两个原则，一个就叫做真，你把那个真实的东西诉说出来就可以了啊。一个字叫做勇敢，勇气，无私就出现勇气了。有私心你就没有勇气，没有勇气。所以一个真，一个勇带出来，你可以做见证。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谈一点，叫治愈不正常。不正常就是虚不实的见证。什么叫不实见证？说一些套话，车轱辘话，别人说的话，诗人牙慧，人意云，说的很多很多不实的话，很漂亮的话，就是耶稣说的祷告也好，讲道也好，说的一些东西都是重复的话啊，用嘴唇啊去敬拜神，心里去远离神，这样就是没有实在的东西，都是虚话套话，这个不行。所以有些人在分享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最能反映出看看你里边实的东西有多少。那你说实东西到底有多少啊？大体上正常有个百分比，就是有的人10%是实在，有的人90%实在啊，这基本上这它有幅度范围，不是所有的人他祷告都是虚的，不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人比例高一点，有些比例高，你能感觉到他的祷告是他的领受，他的实在，他的真正现实当中的灵里边向神的呼求和呐喊。有些人就是啊，我们大概随便祷告一下，明白吗？这个跟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根本不相关，这样的祷告就偏于虚了。所以我们要从虚到实啊，这就正常了。那还有呢，就没有见证，信主很久了，见证越来越少。什么是见证呢？就是摸到神摸到他，跟神有经历，亲自见过，亲自摸到，这样越来越少。所以见证就变得越来越稀少，所以这也是很难的事。怎么办呢？我给大家4个药方，
尤其是后两种，大家现在进入一种职场，慢慢信主信着啊，越来越啊 routinized 啊，越来越 routine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治愈不正常的四个药方呢很重要。这四个药方呢也都是平常的处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好像是一个秘方，不是这样的。这个这四个药方我以前也都谈过，我今天把它再谈一下，再谈一下。第一个叫做思考始祖，第二个叫做团契立主，第三个叫悔改得主，第四个叫遵行享主。主四个人，四个途径你都可以经历神。这四个途径，如果你没有见证了，你就经历这四个途径。如果你信主信了很久了，最后见证越来越稀少，多半是这四个途径最后慢慢都没了，都或者都形式化了，都形式化了，也可能你慢慢见证就没了。我先说思考始祖，什么叫思考始祖？神给了我们一个大脑，神的荣耀创造了万有，非常恢宏的，所以神让我们借着他的读经话语，了解他启示的一些非常奇特的经道的一些东西，看见他伟大的创造，也就是两本书 The Work of God, The Word of God, 一个神的话和神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赞叹，哇，真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们越对许多问题思考越深，对人的基因，对眼睛，对器官，对身体的和谐，对对称啊，对组织，对道德，对各方面你了解的思考的越深，我们越想，哇，这神绝对不可能是进化来的，一定是创造者。我们想要我们再读经，哇，发现哇，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创造的，照他的形象样创造的，有三位一体的形象样，所以我们人才要有团契，有家庭，而且也要有教会等等。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话和你整个的思考经历，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啊。唯喜悦耶和华的话语，恩喜悦耶和华律法等等，神的话、神的律、神的启示、神的作为，整个贯通一气，怎么样呢？你就可以见证主了。所以因为你认识了神的道理，认识了神的这个原则，做事这个 logo 这个东西，所以你就可以主了。所以昨天晚上我很累吗？我就我们带查经，国度查经，结果呢怎么样？在国度查经当中，就是用神的话语带，结果就是每次都会有人经历圣灵，然后被兴奋的不得了，一夜睡不着觉就翻转啊！所以我想请这个傅勇弟兄，你能找到昨天那个郑文义弟兄写的那个东西吗？郑文义弟兄，傅勇没在啊，傅斯你昨天在，还有 Ason 你能在吗 ？Ason， 我好像转给祷告祭坛了，我们祷告祭坛，你找到，你一会儿找到以后给大家念一下。这个弟兄前两天也参加了圣德国度峰会，在国度峰会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在包头那个地方，实际上是福音各方面都很受限制的地方，就跟新疆一样，但是越是这样反而他渴慕神，渴慕神，思想神的话语，经历神。所以这是一个人，所以如果说你读神的话语读不动，你读神的话语就打哈欠睡觉，你读神的话语最后总是出不了埃及，你读神的话语最后信了主十年还读不完一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好好的思考这个33主经，它会让你真正进入神的话语。哇，你进入神的话语，对吧？我告诉大家，见证神呢不一定都是谈一些哇非常灵异的现象，什么异梦啊、三重天呐、一会儿魂游向外呀、灵魂出窍，不一定是这种东西。你就讲解神的话就可以，这也是见证神啊，就神的话语就足够有震撼力量。所以昨天我们谈的三点大家还记得吗？这三点也是我的负担，也是天更的想法，所以我们就很相合。所以我们昨天谈的时候，我就拿眼扫了两次啊，这个天更，我就看他两个眼在那盯着，很认真的在那听，那个当时的那种心有灵犀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大家，我主持婚礼这么久，没有几次真正的婚礼，那新郎官已经累得不像样了，哎呀，这准备这个入洞房了等等，但是我看他非常认真的在听，两个眼在那盯着听，非常奇特。所以还记得我昨天谈的三个颠覆性的概念吗？婚姻不是自由恋爱，不是一见钟情，婚姻是神所定的，凡是走神的程序，在神的家，在神的抚育，在神的道理，在神的道，在神的在
神的所设立的牧者，所谓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士，这样的一些人的这样的一种抚慰下，所以这个婚姻蒙福的可能性的话，你会从一种情爱性爱进入一种圣爱，慢慢的好。所以这是真是我想到了王轩、尤明还有傅斯他们的婚姻，基本上都是这很奇特。所以今天我想了很多，为什么我们的婚我们的恋爱之前都非常好，个个都非常好，恋爱以后莫名其妙就出现一个问题呢？因为这个爱把人给锁定了，把人给捆绑，人没有从这个爱进入到更高的爱，所以他永远的都是纠缠于在这个爱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啊，你能够讲解神的话就是见证。第二个，团契立主，团契立主，神已经告诉我们是超越万有，又贯乎众天，还是这句以弗所书四章六节，神与我们同在，你参加小组，你参加聚会，真实的打开心，谦卑倒空，听大家的话，彼此心灵的交往，然后敞开心给神听，不要小组要温馨，要有家庭，但是不要过于温馨，一定要记住弥陀生的一句话，弟兄姊妹的团契只讲神的话，不要讲太多世俗的东西。我现在注意到小组有太多世俗的东西，所以你们小组要归正啊，要归正，更多的有神的话。所以这样，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人很容易被情欲这个轮走啊，因为你们都是青春期，太容易被情欲所轮走了。所以神的小家要讲神的话，这是主要的，要有温馨，也要讲人啊能够领受能够理解的话，所以这样非常美好。所以当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就出来了，我们讲这些话传给你们，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就意味着有神所设立的属灵人和属灵权柄，他们跟神有见证，然后你们跟他之间有见证的交往，然后他们把你们带到神的生命当中，然后你们就有神的见证，这才是神的团契，在神家这才是真正的团契。所以团契不能够被形式主义所充斥，团契也不能被个人主义世俗主义所充斥，这两个都不可以的，一个是过于形式，神活泼的灵就没了，一个是过于个人，圣洁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团契保持向神敞开，活泼的灵，彼此真心的交往，认罪悔改，渴慕神的话语，就一定能够经历神。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自己查经，一两个人查经，小组查经，效果都不同。最好的是小组查经啊，里边的，所以这个灵感如泉涌一样，这是真实的，因为神灌乎我们中间。第三个，悔改得主，因为神说我要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住在众人之内什么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住。那神与我们同住，我们假设不悔改的话，那同住的效果就很弱，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还记得吗？罪人的福音我们谈过了，神是圣洁的，所以灵修的钥匙也是在这儿。如果你已经信主了，神也在你里边了，你整天全想的是你自己啊，这就是两种，一种是完全的私欲的一种膨胀，还有一种呢是默默的，基本上已经被温水煮青蛙啊，就是你所思所想都是自己那点事儿了，无论是工作呀、家庭啊、是晋升啊，还有什么赚钱啊，基本上都那点事儿了。所以这样的好像很温和，我也来教会啊，我也参加呀，啊，做形式的祷告，我也挺会祷告的，但实际上呢，已经没有神的真正跟神面前的悔改了。什么叫悔改？罪人的悔改。神呐、啊，怜悯我就不配罪人，我连仰脸望天的那种胆量、那种真正那种心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天意，母亲为他父亲那个祷告，我们没有办法了啊，神呐、啊，救我吧，没有办法，我一个小时要祷告一次，就这种感觉来了，那才真正是渴慕神。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开始让你经历他。最后一点，遵行小组。当我们献身于使命的时候啊，遵行神的呼召的时候，你就能经历神。所以每一次圣德的工作，
常常会让我经历神。这一次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四月这个峰会吗？为什么会有？我们开始有一个感动，一碰撞就觉得了。然后接下来我就让大家分头去祷告，每个人纪念这件事。纪念来以后就出现了很奇特了，一会儿这个人才，一会儿这个人才，一会儿这个人才，哇，所有人才都出来了，一会儿场地也出来了，一会儿就说我们做电视片需要一个像王伟这样的人才啊，哎，找来找去找没有，最后嘣，这个人才出来了。到最开始的大概十天左右，这个人才出来，连临时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小短片，小短片，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这里边我们说就是经历神，所以这一次呢，气氛是很好的，很好的，大家非常忠心，非常负责，非常良善。很多人参加过许多的职场峰会，最后私下里跟我说，就是你们这次峰会搞的是最好的。啊，我不知道游民弟兄怎么分享，游民弟兄你怎么分享？你给大家是不是要把这个恩典、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带领，你给大家分享清楚了？因为你没有参加过太多这个聚会，这次我们的聚会实在是相当相当不错。最后就会导致你爱，你经历神了，然后呢，你开始不知道怎么叫爱，慢慢慢慢，你觉得经历神美好，理性更新了。啊，生命更新了，道德更新了，经历更新等等，你最后你对主的关系也更新，你就开始爱主了。以前爱主是一种教义，是一种命令，现在爱主就变得非常实在了。我们的圣经根据是哪儿呢？我给大家两节圣经，你们就知道圣经根据在哪儿。我们一起来读：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超乎众人之上，就是我们可以仰望他啊，可以崇拜他，然后看到他治理万有恢宏的这样的伟大的这样的深邃的智慧啊。常常有一些人，以前30-40年中国有句话，韩国，我现在发现韩国的神学书也这样说了，就叫做 Administration of God，我们翻译过来就叫做上帝的经纶，上帝的经纶，上帝的经纶。所以上帝对宇宙的治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解神的话，所以圣德也在讲解神的话。然后冠乎众人之中，就是我们团契享受神，住在众人之内，我们悔改得到神。然后第二节圣经我们来一起读：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这些圣经我以前讲过，但是这个非常有意思啊。20节谈到这个时候，他就谈到了我在父里，我在父里面，这里边谈到里面，里面以后我们专门讲一下，这里边谈什么叫里面，里面里面其中有几个意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在父里面，我所想的父给我成全，明白吗？父成为我的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心想事成的意思。然后你们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所以你祈求我的，我祈求父，父就给成全，都是这个意思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你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常常去说：“哎呦，这很玄妙，这什么意思？”我在父里，父在我里面，你又在我里面，在各自在里面，什么意思？当神说你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替你祷告，你让我求的，我帮你成全；当神说我在父里边的时候，就父要荣耀我，我所祈求的父愿答应，这个意思，对吧？当说父在我们里边的时候，父的旨意需要我们来彰显出来，这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们要注意到啊，看核心的是这个意思，当然还有别的意思啊，别的意思，但核心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这里边说的，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人得救重生一个事实。但是呢，这个事实到了21节呢，它会出现一种功能，一种动态的东西。如果没有21节，这个事实就是事实的，可能我们感受不到，因为这是属灵的。但是到了21节，我们就感觉到了。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要向他显现。这句话什么意思？两节圣经合在一起，就是第一节圣经好像是 potential， 是潜在的，意境在的，隐喻在其中的。然后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怎么样了？ 住在里边，啊，就活起来，就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经历，就可以见证。换句话说，你不遵守神的旨意，不去履行你的责任，不会应对啊，回应他的呼召，我们就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得到父显现的这么一个奇特的经历和见证，我们就见证不出来。这也就是很多人没有遵行神旨意的见证。我们可以有读经的见证，其实一个人他的见证可以说是八面威风，可以说各个方面都可以见证。一个读神的话也可以啊，洋洋洒洒谈神的道，然后经历当中啊，在团体当中有神的同在，有美好的哎喜乐平安，很多很多的见证出来。个人悔改，有神的安慰，有神的显现，有神异梦异象都可以出来。那么遵行神的旨意，看到神，我们与神同工，共赴一轭，都可以做。所以见证可以至少在四个方面都能满足，拿满分的，没有一门缺科的，这样。但是如果你前三个做得不错，你忽略了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你将失去一个见证，就是与神同工的见证。啊，这个同工过程当中，神会向你显现。我们希望大家方方面面的都应该经历神的见证。以后分享神的见证的时候，啊，我们有承担使命的时候跟神见证，我们有生命更新的时候，我们有内在生活，啊，然后我们有团契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合一的见证，然后我们仰望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有真正的分享神话语的见证，多么美好！最后给大家一句赠言啊，更有赠言，一个只管做见证，敢敢做见证，不要担心什么见证，只要做见证。第二个，有言也有行，要说啊，同时也要做。然后接下来，生命道真理，生命道真理，岂能不丰盛？所以我们的生命跟信仰是两脱的，我们到了家就开始打回原形了，到了工厂啊，到了单位，马上又装成一个 professional， 回到家就像一个独生子那样啊，娇懒的躺在床上啊，什么都要父母去做啊，然后呢，到了教会，哎，好像传属灵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不行。所以你要做见证，敢敢做，神与你同在，然后越来越帮你，越来越真深入，越来越真实啊，我们言行都可以做出来。你对神的话语理解，用言给神做见证；你悔改得到主，你用你自己的行为以身作则，自自然然的活出神的荣美，用生命为神做见证，都是合宜的。先从道为神做见证，然后从经历做神见证，从生命做神见证，从使命做神见证，然后生命道真理。这个道的意思什么意思 ？Logos 的意思。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为要把神的荣耀显明。所以基督徒透过见证道真理，又出现这个 word， 这个道，这个 speak， 这个说，这个意思。所以人就是神的表达，我们就成为真正的小基督了。基督是 Logos， 我们道真理也成为小 Logos， 所以生命就丰盛起来。什么叫丰盛？我们以前谈啊，使羊得生命得得更丰盛的时候，那个丰盛我们已经讲了，是什么呢？是 super， 是超然的 supernatural 的，不是你自己量的累加，而是一种质的跃迁。所以生命就有神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成为神与人同在的以马内利的这样的一个共和体，这样的一个神人，我们生命哪能不丰盛呢？所以这就叫做痊愈。如果这样了，我们那种虚假见证和没有见证的人，我们就痊愈了，就叫正常化啊，这就是恢复啊，这叫恢复正常啊，也叫归正，也叫归正。如果你现在感觉见证非常疲软，甚至连神的话语的见证都没有，都很干涩，那你要小心了啊，你这个病可能需要住院治疗。医院在哪儿呢？不仅仅在教会，有的人在教会听到也听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到我家里来啊，然后到哪儿去呢？到小组去，好好的谦卑，好好的听，然后到我家里来，然后参加星期六晚上北京时间9点的3-3制查经。你说，哎呀，你说老生常谈，我就不愿意，就不愿意自己亏损，最后你活不出神人的样子，没有见证，干巴巴的，整天的啊，烧你的钱，浪费你的生命，那没有办法，最后到神面前赤条条的，真是无牵挂了，最后灰头土脸的见神，没有任何奖赏，那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给神做见证。 我们再来读神语重心长的这句话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是盐是光，名字起得非常好。我们起名字给孩子的家长，还有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应该是是盐的是光，世上的盐是光。所以一个人若不能成为盐和光，神说了，就是盐失了味道，怎么能再咸呢？丢在外面算了，任人践踏。所以我们的自省分享和行动呢，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有见证吗？实实在在有没有见证和经历？神的话语就可以，弟兄们团契的感动也可以，自己悔改以后自己得到的那种赦免、那种平安、那种喜乐，各方面悔改都可以。啊，实在不行你就谈神的话语，真正领到神的话语，这都是见证。不要以为见证非得要很神奇的，不一定。有见证吗？你有吗？我有啊，昨天大哥那个录音呢，我把它录像再听一遍，或者再给大家放一遍，这叫做不实的见证，因为这不是你的。见证总是要亲身经历的。啊，不要食人牙慧啊！有见证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敢见证吗？你有了见证，哎呀，老板不好意思，老板非信徒，哎呀，这个，哎呀，这个有几个佛教徒，哎呀，这几个我父母从小就知道，哎呀，我小时做了一些调皮捣蛋，不好做见证，哎呀，很多的朋友不敢做见证，哎呀，弟兄姊妹，哎呀，脸皮薄，一说就脸红，不敢做见证，你敢见证吗？要勇敢做见证，对不对？我们要勇敢做见证，所以我特别希望像高兴弟兄，还有许多的弟兄真正高兴，为神做见证，都高兴了。有些人脸皮挺薄，一说话就脸红，啊，就要为主做见证，脸就不红了。好，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圣经，这些圣经非常非常的深刻啊，非常厉害。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的感觉不寒而栗，以前我们没有这样读。我今天读这些圣经，我要大家最后今天的信息给大家再敲一个重锤啊，你就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神要差派我们留在世间，为什么神要造人，为什么犯罪以后神要让他的门徒不脱离这个世界为他做见证，为什么神要把他的羊抛到狼群里面，为什么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我就要告诉大家，这里边非常非常奇特。当我查考这些圣经的时候啊，这里边前面认我的这个认字啊，这个认字非常厉害，叫做 homolog 这个词 ，homo 啊，这是同的意思啊 ，homosex 这个意思就是同的意思。Homo species 就是同类的这个意思 ，Homo logos 就是什么意思？认我的意思啊，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啊，它比这个所谓的简单的承认要厉害多。这里边是实实在在认得你，而且说跟你同样的话，就是我们不仅认识神的教训、神的吩咐，我们都认同。所以我们在人面前的话，我们不仅说耶稣是我的主，而且告诉我耶稣说的一句话就是对的，我完全认同。啊，你们谈的话是谬论，我绝对不认同。耶稣说，婚姻不是这个堕落的人一见钟情凭血气和情欲所产生的幸福的一种家庭，婚姻是神所命定的，有神的带领，你相信不相信？啊，我相信这个，你们这些事说我不相信，这叫分别为圣，这叫敢敢做见证。第二个，恋爱走进家庭绝对不能简单的维持在一见钟情的那种过电的感觉上，谁要是维持那过电感觉，这个婚姻带来以后一定是有潜在的危机的，而且它会带有杀伤力的，就别人稍微干扰你们俩的关系，你马上就会排斥，明白吗？所以神说要用圣爱彼此相爱，我相信神的，我绝对认同基督，绝对不认同你的，你敢这样说吗？你说哎呀，我可以认，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说了什么？哎呀，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这个不是认基督，认基督的话，一定是神说的很多话我都认同， 这才叫做认主的，看到了没有？所以一个人要有装备，而这个装备不是死记硬背，这个装备是真正我才发现啊，真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他，今天我的思考啊，对，让我对恋爱和婚姻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突破啊，我对有些问题我找到了根本的答案。原来两个爱的本质是不同的，这两个爱最后孕育出的结果是不同的，这两个爱它里边的核心的东西就是不同的啊。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的爱可以管束住自己的妻子，而且妻子有软弱的时候，他能这样子，这是你的软弱，不是谁的事，你的软弱啊，起来啊。所以你看，弟兄强，姐妹强。我告诉大家，凡是姐妹有弱的，弟兄都首先要在神面前悔改，这是。我告诉大家，这不仅是圣经的教训，而且我也是我灵里祷告所看见的，这是我祷告所看见的，不是别的，是弟兄悔改。所以这就是夏娃犯罪，神责罚的是亚当，非常清晰。那么这里边谈到的认是这样一个认，不认的意思，不认的意思也是出现那个 A 那个字，不认就是在神面前我否认跟神的认同，我不认识他，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这就是不认主。所以如果不认主，在他在父面前怎么样呢？也必不认他，必不认他很关键。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为真理做见证啊，为神的道做见证，和我们彼此啊为神忠心良善的仆人做见证的话，我们都很难真正的啊在这句话上站住的。默想别人也会为你做见证。好，我们一起祷告。